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Temple Square in Salt Lake City, this is the Saturday afternoon session of the 187th Annual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with speakers selected from the general authorities and general officers of the church. The music for this session is provided by a family choir comprised of members from stakes in Tremonton, Garland, and Fielding, Utah. This broadcast is furnished as a public service by Bonneville Distribution. Any reproduction, recording, transcription, or other use of this program without written consent is prohibited. President Henry B. Eyring, First Counselor in the First Presidency of the Church, will conduct this session.
Brothers and sisters, we welcome you to the Saturday afternoon session of the 187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President Thomas S. Monson has asked that I conduct this session. We extend our greetings to all who are in attendance or who are participating by means of television, radio, or the internet. We likewise welcome those who are viewing the proceedings in stake centers in various parts of the world where the conference is being carried by satellite transmission. The music for this session will be provided by a family choir composed of members from stakes in Tremonton, Garland, and Fielding, Utah, under the direction of Jessica Lee Gilbert with Bonnie Goodliffe at the organ. The choir will open this meeting by singing, "Home Can Be a Heaven on Earth." The invocation will then be offered by Elder Vaughn G. Keach of the 70.
Daily in our hope, we'll feel His love divine. Our Father in heaven,
我们在天上的天父，
we bow our heads today,
我们再次低下头。
We are grateful for thy son,
我们很感谢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他在尘世上的教导，和他的复活，和他的救赎。
We are so grateful to have a prophet among us.
我们感谢我们有我们的先知多马孟孙，祈求你祝福他，祝福他的健康。我们感谢我们在第一场大会所听到的讯息，还有那些我们将要听到的，祈求你能够祝福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了解，能够以这些讯息而行动。我们也祈求能够帮助我们，表现我们的爱，去帮助我们身边的人，像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为我们设的榜样。我们将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现在总会会长团第二资理迪特乌西铎会长将提出教会总会职员及区域70员名单，让各位支持。之后，教会稽核部门总经理凯文·杰根森会宣读年度报告。在他之后，总会会长团秘书布鲁克·海尔斯将提出教会2016年的统计报告。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孟孙会长请我现在提出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区域70员和总会辅助组织会长团名单进行支持表决。兹提议，我们支持多马孟孙会长为先知、先见、启示者及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总会会长。亨利·艾宁为总会会长团第一资理，迪特·乌西铎为总会会长团第二资理。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也请表示。兹提议，我们支持罗素·纳尔逊为十二使徒定额组会长，以下为该定额组成员。罗素·纳尔逊、达林·乌克斯、罗素·培勒、罗巴·海尔斯、杰弗瑞·赫伦、大卫·贝纳、昆丁·科克、陶德·克里斯多、尼尔·安德森、罗纳德·罗斯本、盖瑞·史蒂文森以及戴尔·瑞隆。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也请表示。兹提议，我们支持总会会长团的资理及十二使徒定额组为先知、先见、启示者。凡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也请表示。我们感谢我们的同工布斯波特长老，他在2016年12月28日去世。我们感谢他的服务，也对他的姐妹和子女及孙子女们表达我们的爱和由衷的哀悼之意。我们很感激曾经与他一同服务。兹提议，我们卸任区域70员。泰勒·格朵义和小约翰·平贵，凡愿意对这些弟兄的服务表示感谢者，请表示。兹提议，我们怀着由衷的感谢，卸任总会慈助会会长团琳达·伯顿、卡罗·史蒂芬和琳达·瑞弗斯姐妹。我们同样也要卸任总会慈助会的理事会成员们。凡愿意与我们一同对这些姐妹的非凡服务和奉献表示感谢者，请举手表示。 兹提议我们要卸任总会初级会会长团第一资理金百翰姐妹和第二资理邦尼卡登姐妹。凡愿意对他们表示感谢者，请举手表示。兹提议我们支持下列人员为新任总会持有权柄70元：泰勒·高迪、强尼·考区、艾迪生·费罗拉、强生·派菊、布莱恩·泰勒以及泰耶拉·瓦克罗。凡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也请同样表示。兹提议我们支持金百翰为总会慈助会会长，雪伦·尤邦为第一资理，瑞纳·艾波为第二资理。同时我们提议支持邦尼卡登为总会初级会第一资理，克利斯法兰可为第二资理。凡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也请表示。兹提议我们支持以下新任区域70元：路易·阿尔维苏、大卫·本纳萨拉、伯尼·布罗本、大卫·巴克纳、陶德·巴奇、卢亚·西欧·卡斯卡迪、张定中、帕布罗·查维兹、雷蒙·卡勒、圣佛南多·卡比欧、荷西·古尔索、亚历山大·德拉契夫、艾厄伯、加路·福斯科、乔治·加西亚、盖瑞·盖塞尔、古纳莫·瓜迪亚、马歇尔·葛伊、荷西·赫南德兹、卡尔·西斯、任·詹森、杰伊·琼斯、安东尼·科库、保罗·雷吉亚、约翰·麦克昆、多马·梅加德、雅图·米兰达、埃利·孟加、黄安·波嫂、安东尼·古艾西、雅各·罗斯本、小卡洛斯·瑞维罗、马丁·里欧斯、强尼·卢兹、罗伊·东尼克里以及摩西·威拉瓦纽。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也请表示。兹提议我们支持其他现任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区域70元以及总会各辅助组织会长团。凡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也请表示。表决情形已记下。若有人反对任何一项提议，请你们与你们的支联会会长联络。弟兄姐妹们，我们感谢各位持续不断的信心，以及你们为教会领袖们所做的祈祷。我们现在要邀请新召唤的总会持有权柄70元和新召唤的总会持助会会长团成员到台上就座。孟松会长说，这是一趟很艰辛的步伐。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弟兄姐妹们。另外，我们要说明，目前法兰科姐妹和她的丈夫正在阿根廷传教，所以在他们七月返乡以后，他们会正式的上任来为我们服务。在凯文·杰根森宣读教会稽核报告之后，布鲁克·海尔斯将会提出本教会2016年的统计报告。谢谢。
致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总会会长团，亲爱的弟兄们，按照教义和圣约第120篇的启示所指示的，总会会长团十二使徒定额组及总主教团组成十一奉献处理议会，负责核准教会经费的支出。教会各部门单位遵照经核准的预算及教会政策和程序支付各项经费。教会的稽核部门独立于教会其他部门，由合格的专业人员组成，负责执行稽核，以针对捐献收入、开支和保障教会资产提供合理保证。根据所做的稽核，教会稽核部门认为，教会2016年度在所有重要层面各项捐献收入、开支以及资产的记录和管理都符合经核准的预算、教会政策与会计常规。教会遵循对其成员教导的一切常规，不超出预算，避免负债以及建立存款以备不时之需。谨称教会稽核部门。
总会会长团发布截至2016年12月31日为止教会的成长与状况统计并报告，截至年底总计有3266个支联会、421个传道部、556个区会、304个支会及分会，教会成员总数为1588万2417人。2016年新增儿童在籍人数为109246人，24131个受洗归信者，截至12月31日止，全部持间传教士有7946人，在教会中服务的教会传教士有33695人。2016年奉献的六座科罗拉多圣殿、普罗浮市中心圣殿、日本札幌圣殿、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圣殿、科罗拉多州克林斯堡圣殿、华尔明州新谷圣殿、康乃迪克州哈特福圣殿。2016年重新送奉献了两座圣殿，斐济苏瓦圣殿和德国弗莱德堡圣殿，截至年底运作中的圣殿数目为155座。
弟兄们，谢谢你们。唱诗班现在要献唱《我是神的孩子》和《他们如何知道呢》的组曲。献唱之后，我们将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的罗拔·海尔斯长老和杰弗瑞·赫伦长老的演讲。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a disciple?
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是什么意思呢？门徒是已经受洗，愿意承受救主的名，并跟随他的人。门徒会在今生借着遵守主的诫命，努力变得像他那样，就像学徒努力变得像师父一样。许多人听到门徒这个词就以为只是信徒的意思，其实门徒身份是一种人生态度。这样看来，门徒不只是要读经文实践一些个人的品格而已，门徒活着是为了让基督的一些特质如丝线般与自己的生命交织在一起，成为一幅灵性的锦缎。来听听使徒彼得是如何邀请我们成为救主的门徒的。你们要分外的勤奋，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各位可以看到，要织成个人门徒身份的这幅灵性锦缎所需要的线不止一条。在救主时代，很多人自认为在生活的某些层面很正义，我称他们的作为是选择性的服从。比方说，他们遵守不在安息日工作的这条诫命，却批评救主在圣日医治病人。他们周济穷人，但是只提供他们多余的东西，也就是他们自己不需要的东西。他们虽然进食，但是拉长着脸。他们虽然祈祷，却要别人看见。耶稣说，他们用嘴唇接近我，心却远离我。这样的男女可能专注在做好某项品格或行为，但内心却不见得变得像救主一样。对于这些人，耶稣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们看到救主的各项品格，不是当作脚本照着演，或当作代办事项的清单。这些特质相互交织、提升，以互相效力的方式在我们的里面发展。换句话说，我们获得某一项基督般的特质，必定会产生影响，连带获得其他的特质。一项特质增强以后，其他的特质也会跟着增强。我们在彼得后书以及教义和圣约第四篇中学到，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是基础。我们衡量信心是看这信心引导我们做什么，以及我们如何服从。主应许我们，你们若对我有信心，就有能力做一切我认为合宜的事。信心是催化剂。如果不行动，不过着有美德的生活，我们的信心就没有力量激励我们成为真正的门徒。说句实话，这样的信心是死的。因此，彼得解释说，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这里的德行，也就是美德，不只是性的纯洁，更是身心的洁净和圣洁。美德也是力量。只要我们忠信地奉行福音，就有力量在每个想法、感受和行动上保有美德。我们的心智会变得更容易接受圣灵的提示和基督的光，那么我们的言行和 和为人，就展现出基督的精神。彼得继续说，你们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过着有美德的生活，能让我们以特别的方式去认识天父和他的儿子。人若立志遵行父的旨意，就必晓得这教训。这样的知识就是每个人从经验中得到的个人见证。知识让我们脱胎换骨，使我们的光固守他的光，我们的美德爱他的美德。因为过着有美德的生活，我们的学习之旅便从我相信到达我知道这个荣耀的目的地。彼得劝告我们，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我们是有节制的门徒，以平衡且稳定的方式奉行福音。我们不用跑得比体力所能负荷的更快，我们一天天向前迈进，遇到今生的挑战试炼也不退缩。这样的节制让我们培养耐心并信赖主，依靠他为我们的生命所做的安排，虽然那是用肉眼看不到的。因此我们要静下来，要知道他是神。每次遭遇灾难的风暴时，我们可以问，您要我从这个经验中学习到什么呢？我们谨记着他的计划和目的往前走，不仅是能持守，更是要能有耐心的好好持守。彼得所教导的耐心引领我们获得前进。天父对我们这些他的儿女有耐心，因此我们对彼此和对自己也要有耐心。我们因其他人的有选择权而有机会律上加律的成长，越来越亮，直到完全的日子。从节制到忍耐，从忍耐到前进，我们的本质改变了。我们获得爱弟兄的心，那是每个真正门徒的一大特征。我们就像好撒玛利亚人，在路途上施助任何有需要的人，即使他们不在我们的朋友圈内。我们祝福那些咒骂我们的人，善待那些轻蔑地利用我们的人，这是最神圣、最像基督般的品格。我见证，我们为了成为救主的门徒所做的努力，真的会不断积累，直到我们有他的爱为止。这种爱是基督门徒最重要的特质。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不算得什么。使我们有资格做神施工的是信、望、爱。如今常存的有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弟兄姐妹们，和从前比起来，我们再也不能做选择性服从的门徒了。我们不能只做某项教义的门徒。因对基督的信心而延伸出来的各种特质，包括今天所谈到的特质，都是我们在这末世时代坚定站立所需要的。只要我们热切努力成为耶稣基督真正的门徒，这些特质就会彼此交织，不断累积在我们里面，交互影响并得到强化。我们对敌人展现的仁慈和向朋友表达的仁慈不会有差别，不论有没有人看到，我们都一样诚实。不论在公共场合或私下的屋内，我们对神都一样忠诚。我见证 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救主的门徒。门徒身份并不受年龄、性别或种族的局限。透过我们个人的门徒身份，身为后期圣徒的我们，能够集结力量，造福在世界各地的弟兄姐妹。现在是我们再次承诺要勤奋努力地做他门徒的时候了。弟兄姐妹们，我们全都蒙召唤去做救主的门徒。愿这次大会让各位有机会开始像古时那样全心归向他。这是他的教会，我特别要见证他活着。愿我们在成为忠信勇敢门徒的永恒追寻中能蒙受他的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的确，这就是像我们今天在盐湖城，就像伊丽莎·希威特他写的一首歌里面说到：“今有日光照在我心内，极大荣耀光辉，世上微光不能比较，因耶稣是我光。”在这首歌里面的每一个音符都传递着喜乐，在我们唱的时候很难不会去微笑。而今天我想要特别从这首圣诗中挑出一行歌词， 这行歌词在我们唱不出来或是笑不出来没有平安的日子里，或许会对我们的生活有一些帮助。如果有的时候你听到别人快乐地唱着歌，你却无法跟着一起哼唱的话，我要你牢记这首圣诗里的一段歌词。他说：“耶稣喜听所有歌声，虽你还未能唱。”身为神的儿女，我们生活在一个坠落的世界中，其中的一项现实就是有些日子会很难熬，也就是我们的信心和毅力受到考验的日子。这些挑战可能是我们自身的不完美、别人的不完美，或是生活的不完美。不论是什么原因，当我们发现这些事情让我们无法唱出心中想要唱的旋律时，就是让歌词里提到的我心就有阳光这个应许蒙上了一层阴影。而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首先，我们欢喜地接受使徒保罗的忠告，我们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在我们无法欢唱的时刻，我们可能需要保持沉默一段时间，我们可能需要聆听别人的歌声，从周遭的美好乐音当中汲取个人所需的力量。我们许多人并不是很精通音乐，我们只能站在那些唱得更大声、更有把握的人的旁边，来替自己壮壮胆，也让我们的歌声可以进步。而在我们唱着永恒的圣乐时，我们应该要不断地靠近那位世界的救主和救赎主，神的独生子，因为他有绝对完美的音准。然后我们从他的大能当中能得到勇气来聆听我们自己沉默的时刻，也从这位弥赛亚为我们代求的美妙旋律中获得希望。的确，当主耶稣与我同在时，就是平安圣歌在我心中，而且圣典之果常与我同在。当我们感觉到自己有些不对劲时，我们看到 听到的都和别人不太一样的时候，我要恳请大家，特别是教会里面的青少年，要记住那是神的安排。在神的唱诗班里，并不是所有人的声音都一样，我们需要不同的声音，女高音、女低音、男中音、男低音，才能产生内涵丰富的音乐。我要借用两位杰出后期圣徒妇女所说的话，神所有的小人物都在他的唱诗班里有一席之地。当我们贬低自己的独特，试图去迎合那些刻板印象，那些由消费文化鼓吹、社群媒体不切实际的加以理想化的刻板印象，我们就会失去神所创造这个多样化世界时，刻意赋予我们的丰富多元的声调和每一个人独特的音色。这并不是说，在神的唱诗班里，每个人都可以随性用他们自己的方法去唱歌，唱他们个人的宗教大歌剧。而丰富多元不等于是吵杂的噪音，神的唱诗班也会要求纪律。今天我要提及我们门徒的身份，一旦我们接受了神在创造世界前就已创作的歌词与和谐的管弦配乐，那么天父就会很高兴我们用自己的声音唱出来，而不是别人的声音。要相信你自己，也要相信神，不要贬低自己的价值，看清自己的贡献。更重要的是，不要放弃你在唱诗班中的角色。为什么？因为你是独一无二、无可取代的。即使只是失去一个声音，也会让这个美好的唱诗班中其他的人受到影响。那些失去声音的，也包括觉得自己活在社会边缘或是教会边缘的人。尽管我鼓励你们每一个人对于不容易唱的歌曲要有信心，但是我也很了解，基于许多不同的原因，我自己对于一些应该唱却没有唱的歌曲也有待努力。当我看到世界上的贫富不均、经济不平等的现象是那么的令人惊讶时，我唱着这首歌里面说，金主耶稣赐我祝福，喜乐除在天上，就会有罪恶感。而在我们尽心的照顾贫困者之前，我们没有办法在唱诗班尽兴欢乐的歌唱。经济窘迫是一种诅咒，这个诅咒会年复一年，一代接着一代的持续不断发生，这伤害我们的身体，残害我们的灵魂，破坏家庭，摧毁梦想。如果我们能做得更多来减轻世界上的贫困贫穷，如同耶稣一再吩咐我们的去做那样，或许这世上一些较为不幸的人可以在生命中开始哼唱今有日光照在我心内。我也发现，当周遭有许多的人受到心理或情绪疾病所苦，或者受限于孱弱的健康状况，我们也很难唱出如晴空万里、使人欢欣鼓舞的歌词。遗憾的是，尽管所有很多友人在付出关怀、勇敢地做各种的努力，这些重担仍然存在。我祈求我们不会让这些神的儿女默默无声的受苦，我祈求神会赋予我们他的能力来倾听那些还未能唱出的歌。我希望有一天有一个美好的全球唱诗班，可以跨越种族和民族的界限，唱出和谐一致的歌曲，宣告枪械、诽谤和讽刺都不是处理人类冲突的方法。天上发出的宣告向我们大声疾呼，能圆满解决复杂社会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爱神并且遵守他的诫命。这使得我们能够开启那扇永远通往救人济世的大门，如同爱邻人那般的彼此相爱。 先知以帖教导，我们应该希望到一个更好的世界。在我们一千年之后，可以看到因为战争和暴行身心俱疲的摩罗乃读到这项教导后，他宣告，这世界更妙的道永远都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是多么的感激，在这些挑战当中，不时会出现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歌曲。但是我们可能因为不一样的原因，而我们无法去咏唱。这些感受是如此的深切，甚至神圣个人。因此，我们无法表达，或者甚至不该表达。就像寇蒂亚对他父亲的爱，他是这么形容，他说，我的爱远比我口舌所能表达的更浓郁，我无法完全说出我的心情。这些感觉临到我们时，就如同神圣的感情情感事物，让人无法用言语描述，即一种灵性上的无可言喻，如同耶稣为尼斐人子女做的祷告。亲眼见证事件的人这样写，眼睛从未看过，耳朵从未听过，就像我们听到和看到耶稣对父说的那样伟大而奇妙的事，像我们看到和听到耶稣说的那样伟大奇妙的事，口不能说，人不能写，人心不能想到，这类的珍贵是无法言喻的，因为一旦说出，尽管这不太可能，但是就如同是一种亵渎。弟兄姐妹们，我们居住的城市中有许多我们还没有唱，或者是我们还无法唱的歌曲。但是我恳请我们每一个人永远忠心地留在这个唱诗班里，永远享受那一切之中最宝贵的圣乐，唱那首救赎之爱的歌。所幸这首特别曲目的席次并没有限制，这里还有空间容纳那些说不同语言、庆祝不同文化和居住在许多不同地方的人，还有空间容纳单身、已婚、大家庭亦或是没有孩子的家庭，这里还有空间容纳那些曾对自己的信仰有疑问的人，也有空间容纳那些现在仍有疑问的人，这里还有空间容纳那些性别吸引倾向不同的人。简单的说，就是有一处地方容纳所有爱神和荣耀他诫命的人，把诫命视为个人行为不可逾越之标杆的人。因为如果神的爱是我们共同的歌曲旋律，那么我们服从他的这项共同追求，就是歌曲中不可或缺的和谐之声。靠着爱心和信心、悔改和怜悯、诚实和宽恕这些神圣诫命，这个唱诗班里还容纳得下所有想要进来的人。慈爱的天父，他对我们每一个人说，不管你现在是什么样子，都欢迎你来。我们微笑，而他补充说，并且神决心让我们比自己期望的变得更好。在这出伟大的宗教歌剧里，也就是他为了我们超生所制定的计划，愿我们谦卑地随着他的指挥，继续努力学习我们无法唱或还没有唱的歌，直到我们可以献唱那些向我君王颂扬的歌。有一天，如同我们喜爱的圣诗所说，歌唱与呼号，天君圣徒齐呼号，何塞纳，何塞纳，神与羔羊。耶稣乘坐火马车降自高天，我见证那个日子会来到，我们永恒的父神会再次差遣他的独生子来到这个世界上， 这一次，他是以万王之王的身份永远管理和统治这个世界。我见证这是他复兴的教会，也是将他的福音教导和救恩的教义带给全世人的工具。等到他的信息已经遍及每个大洲，造访每个地区，就是耶稣面露微笑的时刻，也会有永恒的日光照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里面。我为此祈求，我虔诚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会众现在将和唱诗班一起唱凭信心往前进，之后我们将聆听70元盖瑞沙宾长老和韦勒里高登长老的演讲，接下来是12使徒定额组尼尔安德森长老的演讲。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7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
几年前，我们的小外孙兴奋地跑过来跟我说：“爷爷，我今天的足球赛3次射门都得分了。”我热烈地回答说：“太好了，莎拉。”他的母亲对我眨了眨眼说：“得分是2-1。”我不敢问是谁赢了。大会是一段沉思获得的启示，有时还重新导向的时光。有一间租车公司配备最好卫星系统，说永不失迷。如果你在输入的指定目的后转错弯，那个导航声音会说，不会说你真笨，而会用悦耳的声音说，重新计算中，可能的话 请回转。我们在以西结书读到这项奇妙的应许，恶人若回头离开所做的一切罪恶，谨守我一切的律例，行正合一的事，他必定存活，不至死亡。他所犯的一切罪过都不被纪念，因所行的义，他必存活。这是多么美好的祝福！但这需要完成两项一切，才能获得第三项应许：离开一切，谨守一切，然后一切并获得宽恕。这需要的是投入一切。我们切不可像《华尔街日报》记载的那个人说，将一堆钱放进信封袋，匿名的寄给国税局，说：“国税局，这是本人过去所欠的税款。附注：如果这还不能让我安心，我会把尾款寄回去。”这不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不该心存侥幸，应对做事有所保留。主需要人的心和甘愿的意念，他要我们全心全意。当我们受洗完全浸没于水里，象征我们承诺全心跟随救主，不是一心二意。当我们全心投入一切，诸天就会震动，让我们得益处。当我们不冷不热，或是只奉献一部分，就会失去天上的祝福。许多年前，我带了童子军到沙漠露营，那些男孩睡在萤火旁边，我身为好童军领袖，睡在我卡车后座。到了清晨，我坐起来，看到营地那里有位童军，他叫保罗，他看起来整夜都没睡好。我问他睡得怎么样，他回答不太好。我问为什么，他说晚上很冷，火都熄了。我回答火会熄灭，你的睡袋不够暖吗？他没回答。后来有位童军替他回答，他没有使用睡袋。我不敢置信地问保罗，你为什么不用睡袋？他沉默了一阵子，不好意思地回答，我想不打开睡袋就不用再把它卷起来。这是个真实的故事，他为了少做五分钟的事受冻了几小时。我们可能会认为好愚昧，谁会这么做？事实上，我们时常这么做，而且我们做了更危险的事。当我们没有每天花时间祈祷、研读、奉行福音时，就是不肯打开灵性的睡袋，不仅火会熄灭，也无法获得保护，在灵性上会逐渐变得冰冷。我们如果对定力的圣约感到自满，会招来恶果。主劝告我们说，要留意你们自己，要勤奋注意永生的话语。他又说，如果他们不听我的话，我的血并不洁净他们。事实上，投入一切比投入一部分容易得多。我们如果只投入一部分，或是完全不投入，像电影《星际大战零》，就是所谓的原力干扰，那时我们会违反神的旨意，因此处在幸福本质相反的状态。以赛亚说，恶人好像翻腾的海，不得平静，其中的水常涌出污秽的泥。我的神说，恶人并不得平安。幸运的说，不论我们此刻境况如何，犯了什么过错，救主的大能遍及所有人。他说，因此凡悔改向小孩搬归向我的，我必接待他，因为在神国的人，这是正样的人。我们若持续不断悔改，仰赖主，变得像小孩那样谦卑有信心，就会获得力量，得到智慧的更加充实。约伯说，一人要持守所行的道，守节的人要力上加力。诗人丁尼森写道，因我心纯净，我力大如石人。主劝告说，你们要站在圣地，不要动摇。我的儿子贾斯丁一生为疾病奋战，他19岁时过世了。他去世时，他在圣餐给了一个演讲，谈到有位父亲和儿子走到一家玩具店，看到了有充气的人偶拳击袋，男孩挥向充气人偶，但人偶倒下之后总能立刻弹回。父亲问小儿子，为什么那个人偶总是能弹回呢？小孩想了一下，哦，我知道了，我不知道， 我想那是因为他从里面站了起来。我们若要同入一切，就必须从里面站起来，无论遇到什么事都欣然面对。我们从里面站起来时，就会耐心等候主给我们去忍受肉体里面的刺，这些刺可能是疾病、残障、心理疾病、亲人死亡。我们从里面站起来时，就会去扶起垂下的手。我们从里面站起来时，就会捍卫真理，对抗邪恶俗世。这世界对光明的敌意越来越强，他们称善为恶，称恶为善，用一人的义行而定他有罪。不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能问心无愧，因为圣灵会给我们力量、安慰。我们在前生因为获得机会来到世上而雀跃，那时我们都投入一切，兴奋地下定决心，勇敢捍卫天父的计划。因为我们下定决心再次捍卫天父计划的时候，我97岁的父亲最近过世了，别人问他过得如何，他总是回答，以一到十来说，我大约是25分。甚至当他无法站立、无法坐着、说话困难时，他的回答还是一样，他一直都在里面昂然挺立。我父亲90岁时，有一次我们在机场，我问他可不可以给帮他拿轮椅，他说不用了，盖瑞，也许等我老的时候再说。然后他又说，更何况如果走累了，我还可以用跑的。如果我们无法投入一切去行走，或许就需要加大步伐奔跑，也需要重新计算路线，甚至可能需要回转。我们可能需要专心研读、热切祈祷，或放下一些事来守住真正重要的事。我们可能需要放下世界来守，全心守住永恒。我父亲深知这一点。二战期间，他在喊军服役时，那里的人击向了巨大广厦中的人，取笑他遵守的原则。但有两名船员戴尔和唐注意到他，却没那么做。他们问沙兵，为什么你和那些人不同？你有极高的道德标准，不喝酒，不抽烟。你给我们的印象和我听到那些摩门教的事情并不符合。后来父亲有机会为这两名同袍洗礼，戴尔的父亲很生气，警告他如果加入教会，可能会失去他心爱的玛丽。可是玛丽接受他的请求，与传教士见面，也受洗。他们最后有九个孩子，三男六女。这九个孩子都传过教，之后戴尔和玛丽也去传教，他们有几十名孙子女也去传教。他们有两位儿子约翰和马太，现在是目前大会唱诗班的成员。我们在整理父亲的文件时，无意看到另一位同袍唐的五个女儿当中，珍妮佛写信来，她写道，你的正义榜样改变了我们的生命，很难想象要是没有教会，我们的生活会是怎么样。我父亲一生热爱福音，努力遵守福音到终了。一个人从里面站起时，能够发挥引导向善的影响力是无法衡量的。我父亲和他的两位同袍拒绝聆听那位巨大广厦用手轻指的他们的人。他们知道跟随创造主比跟随那些人好多了。使徒保罗说这些话，可能就是在描述我们的时代。他告诉我们提摩太，有人偏离这些，反去讲虚浮的话。今日有很多人在说虚浮的话，也就是这巨大广厦中的人。这些话通常出现在人们合理化他们罪恶的时候，或者失去正确方向离开的人。有时候这些人并没有付出一切代价投入一切宁可跟从自然人，也不跟从先知的人。所幸我们知道中性的人最终的应许。麦斯威尔长老说，不要怕，只要生活正义。我的岳父在杨百翰大学教书，他很爱杨百翰大学足球赛，却无法亲自来到 现场观看球赛，因为他对比赛结果非常紧张。但后来有件良好的发明录影机的发明，可以把球赛录下来。如果杨百翰大学赢球了，他看影片就会信心满满，直到最后他还是会赢。其实他们受到不公正的罚球、受伤或是比赛落后，他也不会有压力。你可以说这是孩子完全光明的希望，我们也是这样。只要我们保持中性，就有同样的确信，知道事情到最后一定都能解决。主的应许是确实的，这并不代表事情会变简单。但是保罗说，神为他的人预备道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弟兄姐妹们，每一个人我知道天父是活着的，他的计划是真实的。我祈求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勇敢地投入一切，我们都能够从里面站起来。我们求天父能够祝福我们，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被召唤担任总会持有权柄人员之后，为了我的第一项指派工作，就和家人从哥斯达黎加搬到盐湖城。我拜访了一些美好的人，他们有着不同的种族背景和文化，其中有很多人和我一样在拉丁美洲国家出生。我注意到许多第一代西班牙语裔的人主要语言是西班牙语，而且他们有足够的英语能力来与人沟通。至于第二代，不论是在美国出生或是从小在美国受教育，都说着流利的英语，而且还会说一些不太流利的西班牙语。往往到了第三代，他们的祖先的母语西班牙语就消失了。用语言学的术语来说，这称为语言流失。语言流失可能发生在举家迁往国外，在那里他们的母语不是强势语言，母语被一种强势的新语言所取代的时候，不仅西班牙语裔的人有这种情况，世界各地的人都有这种情况。即使是摩尔门经众的先知尼斐，他在准备迁往应许地时，都担心他的祖先的母语会丢失。尼斐写道：看啊，那是神的大志，要我们取得这些记录，这样才能为我们的子孙保存祖先的语文。但尼斐也担心会失去另一种语言。在下一节他接着说，而且我们也能为他们保存所有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就是从世界开始直到现在借着灵和神的大能传给他们的话。我注意到在我们生活中保存母语和保存耶稣基督的福音之间有相似之处。今天在我的比喻里，我想强调的不是城市中任何特定的语言，而是永恒的语言。这种语言必须一直保存在我们的家庭中，永远不流失。我说的语言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我所说的福音的语言指的是先知所有的教导，我们对这些教导的服从，以及我们对正义传统的遵循。我要谈谈可以保存这种语言的三个方法。第一，在家里更加勤奋关心。在教义和圣约中，主邀请许多重要的教会成员，包括纽奥惠尼，整顿自己的家庭。主说，我仆人纽奥惠尼必须受惩戒并整顿他的家庭，务使家人在家里更加勤奋关心，一直祈祷，否则就会失去他们的地位。影响语言流失的因素之一是父母没有花时间教导孩子母语，只是在家里讲这个语言还是不够的。 如果父母想保存他们的语言，就必须教导这个语言。研究发现，设法努力保存母语的父母，如果这样做时，会比较容易成功。那么，设法努力保存福音的语言，要怎么做呢？十二使徒定额组的大卫·贝纳长老警告说，家中薄弱的福音教导与示范，可能是终结教会中多世代家庭持续忠信的一大成因。因此，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强而有力的教导对于在家庭里保存福音是极为重要的，而这需要勤奋和努力。教会多次提出邀请，要我们养成习惯，每天做家庭和个人的经文研读。许多家庭这么做，每天都蒙受祝福，他们更加团结合一，与主的关系也更加密切。每天的经文研读在什么时候进行呢？就在父母手里拿着经文，怀着爱心邀请家人聚在一起研读的时候。你很难用任何其他方式进行这样的研读。父母们，不要错过这些伟大的祝福，不要等到为时已晚。第二，在家中立下良好的榜样。一位语言学家写道，若想要保存一种母语，你需要在儿女面前让这个语言活起来。当我们的言教和身教一起发生作用时，就能让语言活起来。我年轻的时候，在学校放假期间会在父亲的工厂打工。我领到薪水后，父亲总是先问我一个问题：你打算怎么运用你的钱？我知道答案是什么，就回答说：缴付十一奉献和存钱传教。和他一起工作大约八年，他不断提出相同的问题之后，我父亲觉得他已经教会我如何缴付十一奉献。他不知道的是，我一个周末就学会了这项重要的原则。我告诉各位，我是怎么学会这项原则的。受到中美洲内战的一些事件影响，我父亲的工厂破产了。他原本有大约200个全职员工，后来只剩下不到5个，而且只在有需要的时候，他们才来我家的车库里工作。在那段辛苦的日子里，有一天我听到父母在讨论应该交付十一奉献还是购买孩子的食物。有个星期天，我跟着父亲想看看他会怎么做。教会聚会结束后，我看到他拿起一个信封，把他的十一奉献放进去。这件事教导我的不只是这些。后来，我一直想问的问题是，我们要吃什么？星期一的一天早上，有个人来敲门，我打开门，他们说要找我的父亲。我呼唤我的父亲，他过来的时候，来访的人告诉他，他们有一份紧急的缝纫订单要尽快完成。他们说，那份订单非常紧急，所以他们愿意先付款。那天，我学到了缴付十一奉献和祝福会随之而来的原则。在新约中，主谈到以身作则，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仅仅和子女谈论圣殿婚姻、禁食和守安息日为圣的重要性还是不够的。他们必须看到我们在作息表上腾出时间，尽可能经常去圣殿。他们需要看到我们切实奉行禁食和全天守安息日为圣。如果我们的青少年无法禁食两餐， 定期研读经文，也无法在星期日有重大运动比赛时关掉电视机，那么他们会有灵性自制力去抵挡今日充满挑战的世界中那些强大的诱惑吗？第三，传统。另一种可能改变语言或者语言流失的情形，就是母语掺杂了其他语言和传统。在复兴的教会早期，主邀请许多重要的教会成员整顿自己的家庭。开始邀请时，他告诉我们两种可能让家庭失去光和真理的方式。那邪恶者来到，借着世人的不服从，也因为他们祖先的传统，从人类儿女那里取走光和真理。要是有任何家庭传统会阻碍我们守安息日为圣，或在家中进行每日研读经文和祈祷，我们要避开这些传统。我们需要将色情和所有其他的邪恶势力阻挡在家门之外。若要对抗这个时代的世俗传统，我们需要运用经文和近代先知的声音，教导子女有关他们的神圣身份、他们人生的目的和耶稣基督的神圣使命。在经文中，我们发现好几个语言流失的例子，例如，事情是这样的，许多新生的一代不明了便雅明王的话，因为他对人们讲话的时候，他们还是小孩子，他们也不相信来自祖先的传统。他们不信，所以他们不明白神的话，他们的心地软硬。对新兴的一代而言，福音成为一种陌生的语言。虽然维护母语的益处有时引起争论，但是从救恩计划的角度来看，家中流失福音语言的永恒后果却是不容争辩的。身为神的儿女，我们都是不完全的人，正在努力学习一种完美的语言。就像母亲对年幼的子女充满爱心一样，天父也耐心地包容我们的缺点和过错。他很珍惜，也听得懂我们最微弱无力的话语，真心的轻声呢喃，仿佛那是最美的诗句。听到我们第一次说出福音的话语，他是多么的高兴。他以完全的爱教导我们，如果我们家中失去了福音的语言，今生再重要的成就也无足轻重了。我见证，当我们尽力运用天父的语言，他会在我们这么做的时候祝福我们，直到我们精通这种更高层次的沟通方式。这向来都是我们的母语。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许多年前，大卫·奥麦基会长谈到他搭船前往萨摩亚时，曾经有个很好的经验。他睡着后，在异象中见到了极为庄严神圣的一幕。他说，我看见远方一座美丽的白色城市，果树长满了甘美浓郁的果实，花朵处处盛开。有一大群人朝着那个城市走去，人人穿着漂浮的白袍。我的注意力立时转向他们的领袖，虽然我只能看到他相貌的大致轮廓，但我立即认出他就是我的救主。他容颜发光，十分荣耀，他的神采平静，十分神圣。麦基奥会长继续说，那城是他的，是永恒之城，跟随着 他的人是要到那儿住在和平和永恒的幸福之中。 麦基会长想着，他们是谁？是什么人呢？他解释了接下来发生的事，说，救主仿佛看出了我的心思，他指着出现在人们上方写着金色字体的半圆形，上面写着，这些就是胜了世界的人，是真正重生了的人。引文结束。数十年来我一直记得这些话，这些就是胜了世界的人。主对那些战胜世界的人做了非凡美好的应许，他们将会穿白衣，并且名字会写在生命册上。主必在天父面前和天父众使者面前认他们的名，每个人都将在第一次复活中 有份，获得永生，并且不再离开神的面前。战胜世界获得这些祝福是可能的吗？是有可能的。战胜世界的人会对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培养出完全的爱，他神圣的诞生，他完美的一生，他在克西马尼园和独楼山的无限赎罪，确实我们每个人都能复活。唯独他有能力透过我们的悔改来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回到神的面前。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耶稣说，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之后他又说，我要你们也胜过世界。战胜世界不是一生一次的关键时刻，而是为了永恒命运一生要面对的无数决战时刻。孩子若学会祈祷并前进地唱出我愿效法耶稣基督，就能开始战胜世界。当一个人研读新约中的救主生平，沉思摩尔门经中的救主的赎罪力量，就会继续战胜世界。祈祷、悔改、跟随救主并接受他的恩典，会让我们更明白我们为何来到这里，又应当成为怎样的人。阿尔玛是这样形容的，他们的心起了巨大的变化，他们谦抑自己，信赖真实而活着的神，一直忠信到底。真正战胜世界的人都知道自己有一天要对天父负责，真心诚意的改变并悔改我们的罪，不再是束缚，而是释放。因为朱红般的罪也会变成雪白。世人很难接受自己要对神负责，他们就像趁着父母出远门时在家里开派对的小孩，只顾享受当下，却不愿意去想24小时后父母回家时会有怎样的后果。世人比较有兴趣的是沉溺于自然人，而不是征服自然人。战胜世界不是要大家侵略全球，而是一场私底下进行的个人战争，需要我们自己内在的敌人跟他肉搏。战胜世界意味着要重视这条最大的诫命，也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基督徒作家刘易士这样形容说，基督说，给我一切，我要的不是你那么多的时间、金钱、合作，我要的是你。战胜世界是遵守我们向神承诺，我们的洗礼圣约、圣殿圣约，以及要忠于我们永恒伴侣的这项誓约。战胜世界会引导我们每个星期谦卑地去到圣餐台请求宽恕，并誓言要记得他并遵守他的诫命，好使我们能一直有他的灵与我们同在。我们对安息日的爱不会因为教堂的门在我们身后关上而结束，反而 是开启了一扇美丽的门，迎向一天的休息、研读、祈祷，主动关心家人和其他需要我们关注的人。不是在教会结束后松了一口气，只希望能在足球比赛开始之前赶快找到电视机，而是我们的心仍思念着救主，专注在他的圣日之上。世人正不断地受到洪流般的诱惑、诱人的声音的吸引。战胜世界是信赖神的声音，那声音会给予警告、安慰、启发，并带来不像世人所赐的平安。战胜世界的意思是去关心他人的需求，记住那第二大诫命：你们中间谁为大，就要做你们的用人。配偶的幸福要比自己享乐更重要，帮助子女爱神并遵守他们的诫命是最优先的。我们甘心乐意地透过十一奉献、禁食奉献来和人分享物质上的祝福，并帮助有需要的人。如果我们把灵性的天线指向天上，主就会引导我们找到可以帮助的人。世人总觉得世界都绕着自己转，他们骄傲地宣称，看我比我的邻居更成功，看我所拥有的一切，看我是多么重要。世人很容易被激怒，漠不关心，要求很高，喜爱群众的喝彩。然而战胜世界会带来谦卑、同情、耐心，也会对那些和自己不同的人寄予同理心。战胜世界一直都意味着我们的某些信仰会受到世人的嘲弄。救主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今天早上罗素纳尔逊长老说，耶稣基督真正的门徒会愿意站出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并与世人不同。基督的门徒不会因为有关信仰的贴文没收到一千个赞，甚或几个友好的表情符号而惶惶不安。战胜世界就是少花点心思在网络上的各种关系，而更重视自己与神之间的神圣关系。只要听从神活着的先知和使徒的指引，主就会赐给我们安全。多马孟森会长说过，世界可能充满种种挑战，只要我们到圣殿，就会更有能力承担考验和克服诱惑。我们会重新获得力量，更为坚强。英文结束。世人利用更多的诱惑、令人分心的事物和扭曲的事实来欺骗忠信的人，诱使他们忘记过去丰富的灵性经验，说那些都是愚蠢的骗局。战胜世界就是即使在感到气馁时，依然记得自己曾经感受到救主的爱和光的时刻。尼尔麦斯维长老解释一次这样的经验说，我曾蒙神祝福，我也知道神知道我晓得自己曾经蒙祝福。英文结束。虽然我们可能 暂时忘记被神，觉得被神遗忘，但我们却不会忘记神。战胜世界并不代表我们过着受保护的隐居生活，没有不公平和城市的困境。相反的，这会让我们的信心的眼界更宽广，让我们更接近救主和他的应许。虽然今生无法达到完全，战胜世界会让我们燃起希望，知道总有一天我们会站在我们救赎主面前，满怀喜悦地见他的面，听到他的声音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来承受那为你们预备的国。去年12月28日， 我们亲爱的朋友和挚爱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布斯波特长老走完了他城市生命，享年64岁。我是在杨百翰大学念书时认识他的，他是个绝顶聪明的学生。布斯后来取得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专攻俄罗斯事务。他的思考和写作带来的名声原本可以引他偏离灵性的正道，但世上的财富与赞赏从没遮蔽他属灵的眼光。他一直忠于救主耶稣基督，忠于他的永恒伴侣苏珊，忠于他的孩子和孙子们。布斯的肾脏先天就有缺陷，他接受过手术，但日子久了他的肾脏还是继续恶化。1995年，布斯被召唤为总会持有权柄人员之后不久，我们两家人一起去德国法兰克福服务。布斯的事工的重心是在俄罗斯和东欧。1997年，他的肾功能和健康开始恶化，严重的影响他的生活。他们一家人回到了盐湖城。布斯在担任七十元22年的岁月里，住院无数次，动了10次手术。有2次医生告诉苏珊布斯不会活过那一晚，但他都撑过来了。布斯在担任总会持有权柄人员期间有12年之多，都要用洗肾来清洁血液。大部分的时候他每周有5个晚上要洗肾，每次4个小时，才能使他在白天从事他的召唤，并在周末接受总会的指派任务。当他在几次圣职祝福之后健康仍未好转，布斯感到困惑，但他知道自己信赖的是谁。2010年，布斯接受了他大儿子大卫的一颗肾脏，这一次他的身体没有排斥移植，那是一个奇迹，带来了新的健康，终于让他和苏珊回到他钟爱的俄罗斯，在区域会长团服务。2016年12月26日，他在盐湖城一家医院连续对抗好几次感染后，他请医生们离开病房。布斯告诉苏珊，他从圣灵知道，医生已经无能为力，没法救他的命了。他知道天父会带他回家，他充满了平安。12月20日，布斯回家了。几个小时以后，他在亲爱家人的围绕下，宁静地回到了天家。多年前，布斯波特写信给他的孩子，信中说，我对耶稣基督的真实性和对他的爱的见证一直是我生命中的罗盘，这是来自圣灵纯粹而火热的见证，见证他活着，他是我的救赎主，也是我极难时的朋友。我们的挑战是去认识救主，并透过对他的信心来克服这世上的考验和诱惑。让我们忠信真诚地信赖他。引文结束。布斯波特战胜了世界，愿我们每个人都更努力尝试去战胜世界，不要为严重的冒犯行为找借口，却要对微小的过错 有耐心，热切地加快我们的速度，慷慨地帮助他人。只要我们更完全地信赖救主，我应许各位就会在今生享有更多的平安，也会更加地确保我们永恒的命运。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今天下午所有的演讲者， 也感谢唱诗班提供的优美音乐。我们要提供弟兄们，提醒弟兄们，总会圣职大会将在山区日光时间今天晚上六点在会议中心举行。明天早上山区日光时间九点半到十点会有大会堂唱诗班的全国转播。星期日晨间大会将在广播之后立即开始。本场大会的最后一位演讲者是十二使徒定额组的罗素培勒长老。他演讲之后，唱诗班将献唱孩子的祈祷来结束本场大会，接着由七十元雨果蒙托亚长老做闭会祈祷。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it is now my assignment to speak.
弟兄姐妹们，我现在的指派向各位演讲，而各位的指派则是倾听。我的目标是在各位达成任务之前达成我的任务。我会尽我所能完成。多年来，我观察到那些在世界上最有成就的人，都对自己的生活怀着愿景。他们有目标来帮助他们专注这些愿景，也有策略和计划来达成这些目标，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也知道如何去那里，这能够带来生活的意义、目的和成就。有些人很难区分目标和计划，直到最后才学到，目标指的是目的地或终点，而计划指的是到达那里的路径。例如，我们可能有个目标，要开车去某个不熟悉的地方。在座的有些姐妹知道，弟兄往往认为自己知道该怎么去，但最后却说，我知道地方，一定就在下个转角附近。我妻子笑了。这目标很明显，但是没有妥善计划来抵达目的地。设定目标基本上就是一开始就要想着终点，而做计划就是想出办法来抵达终点。幸福的关键在于了解哪些目的地是真正的重要，然后将时间、精力和注意力用在确实有助于抵达目的地的事情上。关于设定目标、制定计划，我们的父神为我们做了完美的榜样。他的目标是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而他的目标，他达成这项目标的方法，则是救恩计划。我们慈爱的天父计划包括于我们在今生成长、发展、学习，并拥有骨肉身体，让我们能借此变得更像他。我们永恒的灵体穿上骨肉的身体，遵守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的教训和诫命，并组成永恒的家庭，会让我们透过救主的赎罪来达成神所设立的目标，也就是让神的儿女和他一起在他的高荣国度中享有不死和永生。明智的设立目标包括了了解短程目标只有在导向能使人清楚理解的长程目标时才是有效的目标。我相信获得幸福的一个重要关键是学习如何以天父的永恒计划为框架来为自己设立目标、拟定计划。我们如果专注在这条永恒的道路上，就必定有资格回到他的面前。我们为职业、教育，甚至为高尔夫球赛设立目标、拟定计划，为婚姻、家庭、为教会、议会和召唤设立目标，也是很重要。 对传教士来说更是如此。但我们最重要和最优先的目标都应当符合天父的永恒计划。耶稣说，只要你们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必加给你们。擅长设立目标的专家说，目标越简单明了，就越有力量。我们若将目标简化成一个明确的影像，或浓缩一个有力又有象征意义的词句，这个目标就会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实际引导我们的每个想法和行为。我相信，就这点而言，有两个词能象征我们设立的目标和我们自己设立最重要的目标，这两个词就是回去和接受。回去天父面前，接受那因定力而遵守圣约而来的祝福，是我们所能设立最重要的目标。我们能回去和接受，是借着对主耶稣基督不可动摇的信心，完全依赖他的功劳，对基督坚定不移，怀着完全光明的希望，以及对神和对所有人的爱心努力前进，保享基督的话并持守到底。天父的计划能让我们回去他的面前接受他的祝福，但是路西佛没有接受这计划，但事实上他反叛了，企图完全修改天父的计划，想把神的荣耀、荣誉和权力都归给自己。结果他和他的徒众从神的面前被抛下，他成了撒旦，是的，就是魔鬼一切谎言之父，欺骗和蒙蔽世人，并且随他的意引导他们成为俘虏，就是所有不听主的人声音的人。撒旦因为前身做了那些选择，因此他既无法回去也无法接受，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反叛天父的计划。无所不用其极地试探我们，诱惑我们脆弱，让我们变得像他一样悲惨。撒旦为了达成他邪恶目标所做的计划，适用于每个人、每个世代、每个文化、每个社会。撒旦使用各种嘈杂的声音，企图掩盖圣灵微小的声音，因为圣灵会指引我们要回去和接受所应当做的一切事情。发出这些嘈杂声音是藐视福音真理的人，他们运用网络、社群及印刷媒体、广播、电视和电影，用诱人的手段来呈现不道德、暴力、脏话、不道德、暴力、脏话、低劣的行为，来迷惑我们，让我们偏离永恒的目标和计划。发出嘈杂的声音，也可能是被世俗观念蒙蔽的善心人士，和企图摧毁人们信心、转移他们对永恒目标注意力的人。想着这些一心努力追求的人无法回去神面前接受我们父所有的，我发现诺要专注在回去和接受这项应许的祝福，就必须定期花时间问问自己，我现在做得如何。这有点像和自己进行私人面谈，如果这听起来很奇怪，请想想在这世界上谁比你更认识你自己。你知道自己的想法、私自的行动、内心的愿望和梦想、目标和计划，你也比任何人知道自己在这条回去和接受 的路上进展得如何。在做这个与自己的面谈，我喜欢阅读和沉思阿尔玛书第五章那些发人深省的话作为引导。阿尔玛问，你们在属灵方面是否已从神而生？你们在容貌上是否蒙得了他的形象？你们的心是否体验过这种巨大的变化？阿尔玛的问题提醒我们，我们的目标和计划应当包含些什么才能回去和接受。请记得救主的这项邀请，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当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增加，相信他有能力宽恕罪恶，挽救不完美的关系，医治阻挠成长的属灵创伤，赐给我们力量去培养基督般的品格，因而让灵魂获得平静的时候，我们就能更了解也更感激主耶稣基督的赎罪是多么浩大无限。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请找时间检视你的人生目标和计划，确定这些目标和计划都符合天父为你我的幸福所制定的伟大计划。如果必须悔改做出改变，请你考虑现在就去做。请花时间祈祷，思考要做哪些调整，来帮助自己将眼睛专注于神的荣耀。我们必须让我们的目标和计划一直是以耶稣基督的教义和福音为中心。如果没有基督，任何永恒目标都无法实现，我们为达成永恒目标所做的计划也必定会失败。活着的基督、使徒的见证这份文件也有很多帮助，这是在2000年1月1号发布。这份文件放在看得到的地方，花点时间复习里面的每一句话。这份文件是由基督的特别见证人签署的，他们受灵启发做了对基督的见证。我督促各位也要研读家庭至世界至全世界文告。我们经常谈到这份家庭文告，但请记得在读这篇文告时，要把基督活着他具有拯救的大能放在中心。如果没有基督，我们最深切的期待就无法实现。正如家庭文告所说的，这项神圣的计划、幸福计划，使家人的关系可以超过死亡而永远持续。圣殿中的神圣教仪和圣约让人有可能回到神的面前，并使家人能永远结合在一起。这会实现都是因为活着的基督，他是促成赎罪的救主、世界的救赎主。就这点来说，各位也可考虑查考经文，以便更加了解在活着的基督这份文件中的明确真理性。带着祈祷去阅读活着的基督，就像阅读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以及摩尔门经众先知的见证一样。这会增加你对救主的信心，帮助你按照自己的计划去达成永恒的目标时，能够专注在他身上。尽管我们有各种的错误和缺陷，会偏离，会犯罪，但是耶稣基督的赎罪让我们能悔改，准备好回去接受神所应许的无比祝福，也就是永远和父与子一起住在高荣国度的最高层。我们都知道 死亡是每个人无法避免的事，因此我们的长程目标和计划都应该让我们在回去天父那里时能接受到他为我们每个人所计划的一切。我见证今生最伟大的目标是将来能与我们天上的父母以及我们敬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永远住在一起。然而这不仅是我们的目标，也是他们的目标。他们对我们有完全的爱，那份强大的爱远超乎我们的理解。他们在各方面完全且永远地与我们一致。我们是他们所创造的，我们的荣耀就是他们的荣耀。最重要的是，他们希望我们回家，回去他们面前接受永恒的幸福。亲爱的弟兄姐妹，再过一个星期就是棕榈节主日，我们要纪念基督光荣进入耶路撒冷城。两个星期后，我们就要庆祝复活主日，纪念救主战胜死亡。在这两个特别的主日，让我们专注我们的注意力在救主身上，让我们记得他，让我们能够检讨自己，胜利个人目标，注意自己的计划与神的计划一致，让我们最后获得宝贵的特权回去和接受，这样使我们能够达成我们的计划，再一次回到他的身边。这是我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很感谢这个总会成员大会的时间，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拥有这些美好的音乐还有歌曲，我们知道你守护着我们，你聆听我们的祈祷，我们为我们的先知孟孙会长祈祷，我们爱他，我们很感谢这些美好的服务奉献，那些被赦免的人的服务奉献，我们也祈求你的祝福，祝福那些领袖，那些被召唤的人们，我们祈求那帮助那些在受苦的人们，他们之中有些人正遭受很大的苦难，他们的家甚至被摧毁，或是要与他们爱的人分开。我们是他们的兄弟姐妹，祈求你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在他们的苦难当中帮助他们。我们爱你天父，我们也爱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需要服从，就像耶稣基督的服从一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7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教会的总会职员，本场音乐是由来自犹他州崔蒙顿加兰费尔丁的支联会成员所组成的家庭唱诗班提供，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